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邻国波兰，会见咗波兰总统杜特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并同当地公众进行接触。尽管泽连斯基先前曾两度喺出访期间取道波兰，但呢一次系由第一夫人欧伦娜陪同进行正式嘅外交访问。展现对波兰的诚挚谢意，总统杜特当日亦都颁赠泽连斯基白鹰勋章，推崇他对两国关系所促进的贡献，并在稍后签署边界开放协议。当日，波兰总统杜特证实，开放不约首例的援助乌克兰的米格29战机已经移交基辅。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话，最近几个月有4架米格29战机移交了给乌克兰武装部队，现在还有4架正是转移，总共计为8架，而双方亦在讨论援助另外6架，我们认为他们将会很快可以移交。杜达补充说，波兰拥有经现代化改造并在通讯和巡逻力方面符合北约组织标准的米格战机。他强调，我哋喺未来如果有必要，我哋将能够转移我哋剩余嘅全部米格29机队。另一方面，今个礼拜二，美国5个大楼亦宣布提供新一笔26亿美元嘅乌克兰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嘅弹药同3台监视雷达。呢一男子计划中嘅数十万发弹药，以及155毫米同105毫米炮弹，都是乌克兰军队在反击俄罗斯的非法入侵时所迅速消耗的弹药。泽连斯基在星期二晚间的谈话中曾说，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和防空大炮的弹药正是我们所需要。他感谢拜登总统的支持，亦感谢美国国会以及每一位美国人。星期三较晏时，泽连斯基在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会面后，亦讨论了农业出口合作等议题，随后转往当地视察波兰民众的生活概况。波兰和乌克兰具有陆地交界，亦是俄罗斯入侵至今乌克兰难民最大的收容所在地之一，不但给予基辅各项国际援助，实际提供大批物资和军事装备，来到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从星期二到星期三，北约外长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为期2日的会议。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就在中俄联合宣布各国不应该在境外部署核武器的几日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宣布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这一个消息。这一个表明这一类声明只是一个空洞承诺，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是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会上对中共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谴责中共散布俄罗斯的战时叙述，在俄罗斯受到国际严厉制裁之际为俄国提供经济生命线，并试图扭曲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他提到，这一次北约外长会议讨论了中共和俄罗斯日益保持一致的问题，因为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同时中俄亦在度加紧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活动。现在民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任何致命援助都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并具有深远的影响。斯托尔滕贝格当日反复使用严重后果一词来到描述，如果北京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北约可能对北京进行反制，但拒绝说明具体的反制方案。他亦都提到，俄罗斯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中国，对俄罗斯来说，和中国的贸易变得更加重要。部分原因是莫斯科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受到的国际制裁。他强调， 在中俄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北约盟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持续站在一起，显得尤为重要。今个礼拜，大陆媒体刊出一则福州最富有军医住大别墅拎4600万买债权包，资产可能过亿的报道，引发人们对发生在中国大陆持续性活摘器官的关注。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说，通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证实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及其总后勤部都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牟利的核心机构。而这一个福州最富有军医，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陈龙，就是追查国际调查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涉嫌活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据调查活摘器官事件的先行者，著名国际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近日接受《大纪元时报》专访时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是一场慢动作的群体灭绝。他指出，活摘器官不是一下子或者在短时间内杀死所有的人，这一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从2001年开始，现在已经是2023年，而且还未停止。麦塔斯认为，中共以各种恐怖的暴行来到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但无论人们是否放弃信仰或修炼，都无法改变中共群体灭绝性做法的邪恶本质。因为中共拥有控制权，可以决定对哪些群体或目标进行灭绝性屠杀。麦塔斯表示，牟利只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一个动机，但不是主要动机。推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活动的不是钱，共产党镇压法轮功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受欢迎。在中共看来，法轮功威胁到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麦塔斯表示，在他和已故的前加拿大国会议员戴维·乔高十几年前刚开始调查活摘的情况时，没有任何治外法权来到打击器官移植滥用问题，但现在已经有19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通过了域外立法，可以起诉外国从事杀人摘取器官活动的人。但他强调，全世界有194个国家，目前只有19个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显示反活摘器官和反迫害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结束中南美洲邦交国访问之后，5号过境洛杉矶，在列根总统图书馆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举行闭门会谈之后，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蔡英文引述列根总统名言指出，自由必须仰赖每一个世代奋力捍卫。麦卡锡则强调，台美友谊对自由世界至关重要，亦是维持和平区域稳定的关键。对于蔡英文和麦卡锡这一次别具历史性特殊意义的会晤，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和蔡英文会晤，麦卡锡身后带了18位跨党派的众议员，所以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是相当高。
这个象征意义上呢，我觉得麦卡锡可能后来跟国务院呢可能有达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共识，就是说现在台美关系必须要实质的进展的情况之下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会面几乎预告了台美建交很快，本上这个台美的加温呢还是在一个我们预期的一个轨迹上，还是一个升温的一个蛮快速的一个状态。
这一个象征意义上，我觉得麦卡锡可能后来跟国务院可能有达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共识，就是说现在台美关系必须要有实质进展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会面几乎预告台美建交就很快，本质上这一个台美的加温定是在一个我们预期的一个轨迹上，抑或一个升温的一个几快速的一个状态。 然而，就在星期三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的同一日，中共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当日还派山东舰航母编队进入台湾东南海域，针对中共近日加剧对台湾的民工武吓，将对亚洲地缘政治起到哪一种效益？邱思仪认为，为期一年多的俄乌战争令到北约团结起来，北约不达活起来，他的表现甚至比联合国还更可圈可点。邱思仪教授说，
中国现在是两面作战，因为他跟普丁的关系要越来越紧密，他要在乌俄这一块有什么样合作的话，等于是说中国现在是开两条战线。那在乌俄战争上面，可以由西欧国家哈，或者是我们讲说北约来做一个照顾，那美国可以比较把专注力放在对抗中共的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共的文攻武吓只是让美国来去围堵打击断红色供应链的这个态势越来越强烈而已。
中共现在是两面作战，因为他跟普京的关系要越来越紧密，他要在俄乌战争这一块有怎样的合作的话，等于是说中共现在开了两条战线，那在俄乌战争上可以由西欧国家或者是我们讲话北约来到做一个照顾，那美国可以比较将专注力放在对抗中共的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共的民工武吓只是让美国来到去围堵打击断红色供应链的这一个态势越来越强烈而已。据报道，蔡英文和麦卡锡在加州的历史性会谈之后，紧接着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尔亦都在星期四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将和蔡英文会面。麦克尔行前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扩大对印太区域的威胁，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加强和盟友的关系。他还说，任何民选的国会议员都有权利访问任何国家的民选官员，特别好像是台湾这样的国家。马克龙6号上午和中共总理李强举行会谈表示，相信法中对话具有重要的全球与战略意义。6号下午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之后，预料将发表声明。马克龙昨日在抵达北京后的首场演说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密切，能够为促成乌克兰和平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亦都警告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否则就是共犯。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在启程前夕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双方均表示愿意和中国接触，来到加快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冯德莱恩昨日抵华后发送的第一个推文是，欧中关系广泛而复杂，我们怎样管理他们将影响欧盟的繁荣和安全。大约半小时之后，冯德莱恩接着发出第二个推文，说他刚刚跟中国欧盟商会进行了深度讨论。冯德莱恩写道，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欧盟企业面临很多歧视性障碍。上个礼拜，冯德莱恩发表讲话，说欧盟必须继续和中国接触，但需要制定一项战略来到降低对华关系的风险，以及对中国依赖所带来的风险。他还说，北京正是寻求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欧盟必须更加坚定地捍卫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包括可能在欧盟范围内对外投资进行控制。除了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之外，未来几周还将会有多位欧洲主要官员访问中国。外界预测，冯德莱恩这一次访华除了经贸关系之外，还会谈到乌克兰战争问题。他在4号动身前往中国前的最后一个推文说，他在访华前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根据英国广播公司6号报道，马克龙和冯德莱恩5号共同访华，在6号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们之前，德国总理索尔茨和西班牙总理桑切斯都有访问中国， 展现欧洲仍愿意同中国互动的态度。马克龙同冯德莱恩出访的目的亦都同德国、西班牙两个总理相同，希望中国能施压俄罗斯停止俄乌战争。